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小宝 UG 的创办人王伟顺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数据还有电商的变化。我们欢迎他。
Hello， 科威你好，一方你好。
好，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请小宝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背景，还有小宝 UG 的品牌还有服务。
好，感谢今天的邀请，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小宝 UG 我们正在做的事。小宝 UG 这个品牌创立至今是刚满6年的时间，对，那我们对于第一次成家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人而言，我们在提供他们一个成家的体验。对，那我们想要带给他们就是一个全透明的设计流程、施工流程以及透明的一个完整的服务流程。对，那但我们的客户包含举凡说像新成屋，又或者是中古屋，又或者是像现行像建商他们的预售屋顾客，都是我们的服务范畴的客户范围。那我们现行在这个包含像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我们每一个服务据点都有十几位的设计师在为不同的想要成家的人去陪伴他们去走过这一段路。
那想要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就是开录前有聊到说，你们过去其实是在做文创商品的电商，是为什么会走到就是现在目前的服务呢？
我们确实在7-8年前的时候，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文创商品的一个电商品牌。对，那以前我们也不叫电商，以前那个时代就是包含不管在 Yahoo 啊、PC 或某某，大家就叫网拍、网购。对，电商那个时候跟当时的朋友其实不会用电商这个名词。当时我们其实就有跟很多不同的设计师合作，然后也有开发我们自己品牌电商的一些设计居家的小物。对，然后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设计团队，然后有跟很多设计师合作，那就放在各个不同的购物网站上面去做自己的品牌贩售，然后也创造自己的官网。那当时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就是将，因为当时一直已经去谈到包含 O2O 的议题啊，又或者是谈到很多这种品牌型电商，然后一直很大量的快速的转变。那我们意识到其实以食衣住行娱乐的这些项目的转换当中，我们当时做的算居家的设计小物，举凡杯子啊、室内拖鞋啊等等的这些家饰品或者是家用品的部分。那我们当时呢一年大概做4000多万的营业额，那这4000多万营业额却看到的是我们有600多坪的仓库的库存。
对、
哦、因为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它其实可能很像比如说像女装，它可能你们有一些那个内搭裤啊，然后衣服啊等等的是那种基本款，可是它的汰换速其实居家设计小物的潮流速度也很快，可是它一个 piece 下来，其实我们当时是只有锁定在台湾的网购市场去贩售。我们确实当时有创下过，就是成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当时跟雅虎合作，然后呢是一个礼拜就可以贩售2-3千双的室内拖鞋，
对
这种成绩。可是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这一个档期，然后我可能下了5000 piece， 然后确实成功一个礼拜也贩售了3000多双，可是它过2-3个月以后，哎、欸，你库存卖完了，那要再下一批500双的批量的时候，哎、欸，它又过季了。
对、嗯、
对，那我觉得当时这个对我们来说的挑战蛮大的，而且7年前跟8年前，其实我们自己又没有很个人又没有很成熟的去有所谓的大数据跟分析的思维，就包含像最近这3-5年的时间，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包含这整个 CDP 然后数据分析的架构，可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一些电商或我们自己的官网，它背后没有这么多 dashboard 可以去分析这些数字，然后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那个能力不足，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库存。所以当下我就跟我们当时的 co-founder 一起决策，我们就在 星光啊、大圆白啊，然后成品啊，我们就办了很多，甚至跟另外一两个就是做文创小物的电商的朋友，然后就办了这种特卖快闪，对，然后清仓，对，然后结束我们当时的那个品牌。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天花板在那边，然后也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去跟向上的去成长跟扩张，而且最主要有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的我很像就是觉得在做生意，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大。嗯，虽然会觉得说，欸，我很喜欢设计小屋，我也会觉得跟很多设计师合作，让我们这些设计的东西被看见，我们觉得很棒。我初衷确实是这样，可是做啊做啊做啊，就是不知道那未来到底是要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当时就决策要转换跑道，结束这个商业模式这样。
那当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契机，所以从慢慢转变成现在在做的家具规划师这个服务？
首先呢，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是看到一个状态，是很多做电商的朋友，不管做很多不同的产业，大家其实都有一样很大的库存控管问题跟数据资讯问题。那我们那时候一直觉得，像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其实都已经对于淘宝啊等等的啊，或者是像 Amazon 等等的品牌都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世界在这个趋势演变当中，它其实已经会变成另外一场的战争。那我们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冲破这个营收天花板，而且我们的库存的周转率过低，那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的选对的，我们选的这个市场的天花板在那边，所以我们最主要真的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想清楚到底我们一直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喜欢的是设计，所以我在这个商业模式结束之后，其实我有跟朋友在台北，我们做了一个室内设计的公司。当时我们就是做了很多商空啊，然后也做了很多天幕的豪宅。
对，
那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将我们的公司开在榕江路，然后就是一个三五人的设计团队。我们当时意识到很多就是第一次买房子的人，他们都想要找设计师。那他们其实买了房子以后，他们其实充满着很棒的想象，他想要成家。因为你看哦，如果今天你买了房子以后，你开始会去思考我家想要变什么样子，我可能总共要花多少钱，然后我的设计应该怎么做，我的动线怎么规划，我的收纳怎么规划，然后包含我的装潢要做什么，我的柜体要做什么，我家具要买什么，甚至我可能这一笔花费又是几十万或一两百万两三百万。我们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切入一件事情叫成家这个市场，而且我们切第一次成家的市场，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成家设计服务，然后推出了一个职称叫，我们一开始叫家具规划师，然后我们走了两年的时间以后，我们又将我们的职称改为成家设计师，陪伴就是每一个要成家的历程当中去走过这一段路这样。
欸，那蛮好奇就是成家设计师跟一般的设计师的差异在哪里，以及就是小宝优居你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优势会是什么呢？
我们成家设计师，他假设今天一方买了房子开始，对，那您可能假设买的是预售屋，可你就可能会有客变的问题存在。那客变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陪伴你这一段路，然后给予你一些最中肯的建议。像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其实会明确的跟消费者说明，其实你买了房子，客变是你的权利，可是你从你这个客变到你交屋还要三年的时间。你现在很多的想象，你三年可能会改变。所以你不一定这个时候你要花一笔设计费找我们这个设计师去帮你完成客变的设计，我们反而会建议，我们会把客变拆成三四大类，包括我们在我们官网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客变的详细的一个文章，去告诉客户其实客变一般在谈哪四大类。那你真的觉得你三年不会改变，你再来付这个钱，从这一刻跟你建立关系。然后包含第二个阶段，你可能准备房子要交屋的时候，又或者是你买中古屋也要交屋，交屋的时候怎么验收？当然市面上就已经有很多做验屋的生意了，可是实质上来说，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花这个两万块到四万块去完成验屋的行为。那他们通常也会比如说跟我们家的成家设计师聊聊，那我们又有一篇文章，然后来教我们的消费者你要怎么验屋，你如果不想花这个钱，你可以自己简单准备哪些工具，然后来完成验屋的行为。这些都只是提供我们顾客的 service， 然后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然后一直到他希望说完整的去从设计，然后到你的色彩计划，到你的收纳计划等等的，然后我们去真的就是陪伴他完成这整件事。因为我们发现成家这件事情它其实很棒，每个人都想要成家，我们终极是很希望说去改变整个成家的习惯，而且我们自己很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设计流程、施工流程跟报价方式是最透明的。
嗯，欸，那想要再追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透明方式会让消费者可能觉得，欸，好像找你们会比较优势？
一般来说，就是像我们买了房子以后，我可能会开始在两三年前我就survey很多资料。你会发现啊，你现在真的随便 Google 在各大论坛或各大文章当中，到底我们所谓的设计流程与付款流程到底应该正确的模式是什么样子？这个其实在谈的就是所谓的设计流程透明。那设计流程透明，它其实最好的结果肯定以消费者来说是一开始设计费怎么收，然后呢，你可能付了什么钱，花了多少时间，在各个阶段你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一定是我将设计全部底定后，我才去且我将整个设计它要花费的总预算，后面施工的总预算我都跟你确认签名后，才算是我要正式开始付装潢款。这个点它其实是真，因为其实以我们这个业界来说，其实室内设计这个产业其实有九成的公司可能都是三五人的公司居多，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明确流程，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在找设计师的时候，你会问他，欸，那我这样大概多少钱，然后他就做一个，像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在台北的时候最早期不是做小保优居的时候，当时我们很多同业的朋友都是我用一个设计简报跟你说，你的动线我可能会怎么做，平配怎么做，然后风格大概长什么样子，用一些图片模拟，然后告诉你这样大概多少钱，150万，然后你150万我就用150万帮你规划。可是这个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的150万到底会长出什么样子，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当你在付了，哦 ,OK, 看起来好像可以，你签了设计合约，开始付设计费，开始付装潢款项，做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欸，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要改变它就有改变的费用，我要追加就有追加的费用。这其实是造成这个市场上我觉得消费者他没有一个透明化的设计流程。然后第二个再谈施工流程。正常来说，今天当你找了设计师，设计师其实比如说以建筑这个产业，它有分成建筑设计以及营造工程。它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在我们的公司当中，我们有设计组也有工程组。成家设计师负责帮你完成你整个成家历程当中所有的问题，但你整个从开工到你入住这一段工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程监工专员，然后呢，现场帮你跟师傅做所有的沟通，现场所有的监工，以及呢，我们会做到这个用云端的摄影机帮你做及时的回报。你打开手机，打开 App, 你都可以知道现在进度到哪边哦，现在做什么事情。这在谈工程的透明化这件事。那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在谈报价的透明。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产业当中，其实各位可以去随便 Google, 拿开手机，你去 Google 说装潢空格报价单，你应该会看到很多的报价单都是客厅天花板一室多少钱。可是其实我们在讲报价的透明化，我们要拿掉一个字，就是室这个字。正常来说，天花板应该是要告诉你说，我今天客厅的天花板总共 5.8 平，一平的单价多少钱，然后得到总价多少，并且清楚在后面告诉你说，我天花板我用的细双盖板，我用什么样子的品牌，什么等级的型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施工方法帮你完成，这个叫做报价单的透明化。对，
那蛮好奇，就是在执行这个透明化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应该是有点像打破市场上的一个规则嘛，那在制定这样的规则跟执行之间，就是有什么样的困难是需要，就是你们当时有克服的吗？
哦，超痛苦的。我们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很多同业跟师傅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这样做其实一定不会赚钱，
很为难他们这样。
对，而且很麻烦。对，因为其实光我们想要让施工过程透明，这就挑战今天师傅在现场的时候，他是要可以接受现场是有一个云端摄影机，然后让顾客可以看到现场施工状况。然后以及第二个部分包含到我们要拿掉报价这个事情，报价单拿掉室这个部分，它其实在整个报价单的细节呈现，它就会变得花的时间会花的非常的多，而且呢，它就会再谈到我们所谓的施工工法规范。以及会谈到材料规范，对，
所以等于说应该是这样讲，它已经减低了所有的资讯落差，然后真的是透明的呈现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知道说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到底用了什么东西，然后选了小保优居，因为比较清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可能才会选择你们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在跟客人就是他跟我们签下设计合约那一刻之前，我们就会清楚让他知道我们整个从设计的服务到施工的过程，每一段的流程，以及你会得到什么东西，而且我们的方法是怎么做。我们在门市是我们的门市叫陈家故事馆，
是
如果来我们门市体验，你会看到我们的品牌室，然后会去告诉你我们的品牌理念，然后你也会在里面看到一间又一间或一户又一户的 demo 的样品屋，对，然后也会有材料室，材料室就会清楚告诉你我们的施工规范、我们的材料规范以及我们的报价规范。那当然我们最后就会有一个梦想室，我们会让您看到很多其他客户他完成的作品集以外，也会清楚让你知道我们整个完整的设计流程跟收费模式。
了解。
那想要问，就是你们有因为服务到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客户吗？那有没有一种客户是比较大众，就是你们比较频繁服务到的一个客户的轮廓呢？
我们的客户轮廓来说，我们现行有六成是以新成屋的两房三房顾客为主，两到三成是中古屋，一样是这个两房到三房的顾客为主，然后有剩下的一层客户，可能有预售屋的，也有这种大四房或透天宅的这种比较换屋族的顾客，对，我们会把它统称叫换屋族。
所以主要都是比较以年轻的客户嘛，因为你们主要是走第一次首购的一个族群为主嘛。
是的，是的，没有错。
欸，那我想要回过来问，就是陈家设计师有什么样的门槛，然后需要多长的时间的训练？
像我们家的培训系统，我们会把设计师拆分成，就是他经验一年以下，以及经验一年到三年，以及经验三年到五年，以及五年到五年以上。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就不一样。然后在我们公司当中，我们的职等职级的位阶也会不一样。那依据不同的面试结果，然后到进我们公司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他的培训系统也会有所不同。
了解。所以等于说他会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训还有训练，从设计师可能一直到比较高阶的设计师等等的一个项目，这样子去运作，对不对？
是的。在我们家当中，就是有助理设计师，他实际上是不能服务客人的。那从助理设计师一直往上，我们会有一直到最上面的首席设计师，我们总共会有六个职等，然后分成了
好细，
我们六个职等，我们把它分成了15级这样子。
了解。
对。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2021年开始，你们开始提供安心装修服务，那可以聊聊看这个服务大概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吗？
安心装修服务这件事情，就是从配合我刚刚所提到施工流程的透明化，以及呢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会提供客户就是所谓的履约保证。因为实质上来讲，监工是在现场帮你监造整个工程的完成，那实质上还是会有施工单位师傅、装潢师傅在帮你完成这些事件。那因为客人他有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找设计师整个帮我统包掉，有可能今天客人他有自己的喜欢的这个师傅，或者是我们帮他媒合有在合作的师傅。那假设今天发生，因为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做到一半没做好，可是我钱已经付掉了，
对，
然后人就跑了。所以我们今天会第一个履约保证，第二个呢装修的保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施工的透明化，我们然后第四个叫做工法的规范，安全工法的规范，帮我们顾客施工的师傅一定要有木工乙级执照、水电乙级执照，以及第五个材料的规范。就你不用担心说今天在你的工程当中我们会帮你验料，验料这件事情就是你不会像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说你藏在墙壁里面的电线，它其实标规你一定要 2.0 的线圈以上，
对
对，他比较不会修帕灯，
嗯，
对，这是举个例子来说是这样。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宝优居除了提供客户服务以外，那是否也会跟建商合作呢？
是的，我们也是在2020年开始有大宗的跟不同的建商合作，那都是以连锁型的建商为主。那从他们的这个接待中心到他们的食品屋，然后当然到后端他们的顾客去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样。
那想问一下，蛮好奇，因为你们一次会服务非常多个家庭去进行这个成家嘛，那想要问就是在业务很大的情况之下，你们怎么维持就是每一个的品质是最佳的呢？
我们会去限制第一个我们家的设计师他每一个月到每一年的两人
量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我们家的监工也会有设定他每个月最多能服务的案件量体，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包含我们的师傅，在帮您家现场施工的师傅，我们也会去限制他的最高量能。所以呢， 像现在如果要预约我们家，其实可能有时候消费者也要等两到三个月。
嗯，
那我们其实会先涨人，涨好了再来接客人。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控管品质的。
所以以规模化这件事情来讲，就是你们会是以增加人为主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能够增加就是营收的一个模式吗？
在我们公司当中，我们一定是先涨人才涨店，然后再涨客人。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所以因为这种东西是比较劳力的，甚至是比较多设计是比较是以人为主的一个服务嘛，所以等于说是人他会越涨越多，然后才会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样子。
嗯，是没有错的。我觉得可以用医疗产业的概念去理解它。医生啊，护理师啊，药师啊，其实也是雷同的。
确实，
对，他是透过人去提供专业的服务，然后去为你解决问题这样。
好，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做文创商品的时候，就有跟经济部 SIR 进行申请或是接触。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当时你们接触的时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才想要去做这样的申请呢？
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是我们当时在做我们的上一个商业模式，其实就是做跟设计师合作，然后开发量产设计小物，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辛苦的事。对，
了解。
对，他就是，因为坦白说，我觉得本来设计开发它的时间就长，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你的产能又 MQ 又大，然后第三个是在上来说它又不是主流，对，所以当时其实真的很感谢，就是有 SIR 在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然后去让我们从这第一次本来1000多万的营收，然后真的在用一年多的时间翻到4000多万的营收，这个是在我们第一次接触 SIR 的时候。
所以等于说你们第一次在做前面的那个项目的时候已经有申请过 SIR？
没有，那个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我们反倒是后来在小宝 UG 这一个品牌当中，我们跟 SIR 有在接触申请过三次。那这三次就都是 focus 在于我们自己现在小宝 UG 的这一个品牌。
了解。
好，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小宝你从104年就开始到110年就有总共拿到了五次的 SIR 计划的一个补助，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每一次的补助你们大概会怎么样去应用呢？
好的，首先我们第一次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上个商业模式的计划，
对，
然后后面的四次都是我们这六年在小宝 UG 这一个品牌的计划。那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公司发展跟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是已经定好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把我们要做的事件然后再去申请SIR 计划。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感谢就是经济部以及长官的支持，然后去支持我们在设计这个产业的颠覆跟创新。那我们在小宝 UG 这个品牌当中，我们第一次其实在提供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成家设计师去做所谓的 Total Solution。 然后呢，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其实去推出了一个就是虚拟实境 VR 的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看 3D 你就是看电脑，然后播到电视上，可是实际上我们用虚拟实境的方式去增加客户的成家体验。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呢，是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在整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安心装修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装修师傅们的资源平台。对，因为师傅其实要的是稳定，然后他也希望大家看到他的价值，而不是把他当工人。所以我们在第三次当中，我们就去整合了装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对，然后到第四次的时候，我们又更进一步的去推出我们整个小宝成家故事馆的一个完整的体验服务，然后去整合刚刚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整个成家历程的 Total Solution。这是在这四个项目当中分别不同的历程，所以 SIR 真的是看着我们从这个品牌从第一年这个600多万的营业额，然后到这六年当中，我们真的是翻了好几十倍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看着我们包含有投资人的进入，然后看着我们这样子的成长。
欸，那 SIR 的委员有提供你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是有的。其实在每一次的这些审议啊，或期中期末的一些访查当中，因为 SIR 的老师他有分成学术界的老师，也有分成业界的老师，其实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面向在看同一个问题，反而可以让我们在很多问题的面向当中有从学术比较逻辑面的方式去厘清跟拆解，那也有在这个业界面当中他们实战当中可能一些老师遇到的问题，然后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回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时候我觉得跟老师们是可以当朋友的，因为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他们自己在学术界跟业界的经验，是可以不要把他当审查官，就是把他当朋友，然后你本来就不要为了做而做，就是做你本来要做的计划，然后送了申请过以后就把老师当朋友，他真的可以给你很多的回馈跟想法。
那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建议是你们实质上有应用到的吗？
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有一次的计划当中，我们在整个服务体验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跟教授合作去做小朋友的潜意识风格测验，去透过小朋友的这些潜意识当中去勾勒出他现行小朋友的性格发展，然后从他小朋友的房间当中的色彩计划去 balance 他的，因为其实色彩心理学是儿童艺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显学，那这个区块当中坦诚说他就已经非常的学术界，那老师就会在推荐我们可能可以找哪些老师聊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了当在进行这些计划当中真的是要很学术研究的才会理解这些论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或者有项目的话也可以来申请看看 SIIR 吗？
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当中其实做不管任何的产业，我们都会做很多服务或体验上的创新，那在这个创新当中我真心觉得 SR 是一个非常愿意去支持做服务跟体验创新的一个政府单位，那里头的评委以及老师们他们也都在这一块当中可以给予很多的互动。
好，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宝优居在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规划吗？
我们接下来以短期来说，像我们明年会有一个大事件，我们在台中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企业总部，现在快盖好了，对，那到时候也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玩，对，那在这当中可以不管说是建商的朋友，又或者是这个想要成家的朋友，又或者是想要一起合作去改变这整个成家市场的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的整个企业总部当中来体验小宝居想要带给大家的理念。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我们也会有发展我们的第二个事业体，然后希望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改变整个成家市场的一些过程。
好，那因为小宝最近好像是有征才的需求，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应征这样子。
好，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接下来这5年当中，我们确实步入一个非常快速的成长期。那不管说在很多建设公司的力挺，以及在很多投资人的力挺之下，我们现在步入一个快速成长期。那如果说就是各位，不管说您是做行销的，做品牌行销的，又或者是想要从事就是空间设计、室内设计这样产业的朋友，只要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改变整个成家历程，然后想要改变整个成家过程的人们，都欢迎加入小宝优居。我们在北中南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带给每一个想要成家的人，陪他们走过这一段路。
好，了解。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小宝优居的创办人王伟顺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小宝优居的经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一方，谢谢各位，
谢谢。